好，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新年快乐！那今天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啊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讲到为什么一定要喜乐。我想2025，我特别有一个负担啊，就想到在一年的起头，那想用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祝福弟兄姐妹，也成为我们彼此的一个勉励啊。那2025有很多不可预期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些是好事会发生在你身上，感谢神。那可能有一些是不太好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掌握明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为明天忧虑，那我们会有烦恼，会有重担。可是神他不要我们活在忧虑当中，所以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神很希望他的儿女来信靠他，因此信靠神，丢弃我们里面就会有平安，好，那会有喜乐。喜乐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喜乐也是仇敌要偷窃的一个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好，是仇敌要偷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仇敌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可是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是要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给我们。我自己常常觉得主很喜欢我们快乐，好，就像每一个父母，我相信你对你的孩子，你就希望他快乐，笨一点没有关系，比较没有什么才华没有关系，我们希望他可以快快乐乐的成长。特别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有好多的问题，整个大环境我们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自己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成长，有时候我想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怪不得我们常常就是不快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责任，我们有很多的我们有我们的梦想，那我们有很多我们所挂虑的，可是好像说仇敌会来偷窃这些东西，好，比方仇敌偷窃你的健康，然后本来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做一个检查就不好了？好，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忧虑，我们开始就难过，或者我们就开始发现不方便啊。那他偷取你的健康，他就偷取你的喜乐。有时候他偷窃我们的钱财，怎么那个钱赚的？好像说都一直在赚钱，每天都努力的赚钱。就都存不到钱，我都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所以说我们觉得就会因为没有钱我们就失去喜乐。他也偷去你的婚姻啊，你的关系，婚姻中夫妻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你的朋友之间，可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我们就不快乐，每天都想到那个人怎么这样，他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然后就是想这些，因为关系不好，所以让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不想面对人群，好，把自己给隐藏起来。这里面你要了解，这个都是仇敌的工作。仇敌来，他就是要偷窃这些东西，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不快乐。借着各样的环境，兴起各样的风浪，让你不快乐。好，可是如果神的儿女没有在一起头，为什么我们在新年的起头，我们想，就是我们想鼓励弟兄姐妹的一个目的。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就是我们可以决定弟兄姐妹喜乐这件事情要不要喜乐，主已经赐给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圣灵的九种果子里面有一个果子叫做喜乐，喜乐已经给我们，可是问题是你要决定你要不要拿，你要不要接受。所以我觉得喜乐是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决定，我要靠主，我要来喜乐。我喜欢想到海伦凯勒，他不是生来就是好像就是看不见听不见的，他是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生一个病，所以就导致他看不见听不见。但是他说什么，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很可怜，在人来看又看不见又听不见，好，那很痛苦啊，一个每天都哭哭哭哭哭啊，就在家里就不要出来好了，反正你出来你也没办法做什么事。可他没有停留在原地，我们知道他成为一个身障人权利的一个倡导者哈，所以他其实他在地上他很有成就，为什么他可以走出来，我觉得跟他的乐观跟他用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是有关系的。他曾经提到说，我一直在哭，我一直在哭哭，我没有鞋子穿，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人没有脚， 说的是他感受到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今天你为什么会不快乐？我们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们比不过这个，好，我们缺那个，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觉得很烦。当你失去喜乐的时候，对这边你就会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你对神有时候就没有兴趣，因为你觉得没心情。可是你要明白，我们追求神从来都不是有心情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我再来追求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挑战，给我们很多的试验，那有的时候是你的健康、你的钱财、生命，还有你跟人的关系。可是在这样的许多的挑战当中，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挑战我们就活得苦巴巴的？还是我们在这些挑战当中，我要选择我要靠主喜乐？所以喜乐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你有想过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笑，这件事情是很伟大的。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笑吗？有一个不到30岁的一个薛小姐，在一个新闻里面她这样说，有一天因为感冒嘛，她也没有立刻去看医生，可是后来她就发现情况就越来越不好，就那个舌头啊，她就发现她也尝不太出什么味道来，然后呢那个没有味觉，然后眼皮好像也没有办法完全盖起来，没办法合拢，刷牙的时候那个漱口水啊就会不自觉就流下来，这样她就觉得这个情况就很严重啊。那更可怕是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不会笑，脸部不会笑，这样所以赶快去看医生了。医生就说，你得了这个颜面神经麻痹，所以当然及时就医，但是也没有办法100%的好像把它治好。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可以笑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圣经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所以你明白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从主给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我在说这个喜乐是跟我们有时候我们吃喝玩乐啊，看一场电影啊，与人游戏一下，那种快乐一下的感觉，我觉得是不一样。这样的喜乐是让你在患难当中好像你知道主与你同在，你的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一个喜乐，一个满足。我自己在有的时候，特别在过去，有时候我也会生病，有时候身体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可是我很感谢神，我觉得因为主的喜乐在我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因为主的喜乐好像守护着我的心，所以可以让我有力量可以继续的来服侍。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说有压力，身体这么不舒服，那还要服侍主，我也是太可怜了，这样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说身体非常的舒畅，脑袋非常的畅通。有时候身体不舒服，脑袋就不灵光，有时候也会。可是因为主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时我就发现它就可以带来一个力量，帮助我们可以经过每一个考验。而且因为主的喜乐就带出神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时主说他要用喜乐油膏我们，所以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遇到很多麻烦事的时候，你就是要来让神的喜乐更多的来膏抹你。我提到说主是用羊来比喻我们，我们这个人，你知道羊有很多仇敌，我说真正的羊，羊妹妹，羊，那有一种仇敌很麻烦，叫做鼻蝇啊。那这种虫啊，它会进到羊的鼻子里面去产卵，那个幼虫孵出来以后啊，它就会钻入这个羊的头部，然后也会钻到它的肌肉，所以羊的身体就会发炎，然后它就会生病，会失明，所以它会很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有时候它会去用头去磨墙，或者有时候会用头啊去撞那个树木，甚至去自杀，这样就一直撞，因为它觉得太痛苦，这样要寻求解脱。所以牧羊人为了要保护羊，他就会用橄榄油啊混合一些草药，然后就会涂抹在他的鼻子周围，还有他的头部，用油膏他的头。那这样子呢，那个鼻蝇就不会闻到这个味道呢，就不会进到这个羊的身上，他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也因为这个膏油，生病的羊就可以得到医治。 所以我就想到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是会这样，你会遇到一些事情接二连三，我们觉得怎么事情一大堆，而且他们觉得都不是好事，这样哈。但是如果你没有神同在的膏油来膏抹你、保守你，你就会失去平安、失去喜乐，你就会怨天尤人，你就会不明白怎么信耶稣还这么惨。可是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喜乐，因为前面喜乐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太强人所难了吧，我们就是很苦嘛，你还叫我们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说这里保罗说叫你喜乐，不是说你要靠自己喜乐，总是说要靠主，也没有说你要靠你爸爸喜乐，不是，是靠主。当你我们靠主，我们就可以喜乐。而且保罗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保罗说我再说，我再说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要喜乐。因为保罗明白说我们这个人失去力量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失去喜乐。因为当你失去喜乐，你就会失去力量，你会失去盼望。所以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挂虑，生活上的难处真的会让我们失去喜乐。可是呢，我们要明白主是喜悦喜乐的人。所以为了讨主的喜欢，对着我们要常常追求好被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让神用他的喜乐膏油来膏我们的头。所以呢，当主的喜乐在你身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就会经历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它就展现在你的里面。有一个乡下的一个老人家，一个老婆婆，她就是住的地方就是很简陋，那也没有儿女在旁边照顾她，那身体不好，所以就常常就躺着，只能躺在床上。那天有传道人去探访他，就发现说哦，这个老人家因为门没有关嘛，乡下那个门就推着就进去。他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就听到老人家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啊，我家拍米啊，不是，这老人家是在那里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哦，这传道人很感动，这个人没有人顾他，他身体其实就是因为大概就是什么风湿啊什么，身体就是很不舒服。可是他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赞美神。因为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病痛，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不是一个电影、一个玩乐、一个剧集。哦，我们跟朋友在一起，对不对？当然很快乐，可是那种快乐是回家以后你又不快乐了，因为你的问题还在。可是主给我们的喜乐不一样，这个喜乐是它可以支撑着你，在患难当中你仍然可以有这样的喜乐。就像这个老婆婆，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老人家，有的时候他们八九十岁了，有时候来教会也是不容易，因为说我们会有一点要上一点楼梯，那有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大了，习惯就脚也不好，可是呢有时候我就关心啊，问问他们好不好啊，情况怎么样。每一次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他们都笑眯眯的，都讲感谢主，感谢主，主很有恩典。就是我心里真的是就很被鼓励到，是对我们为什么可以在我们明知道他们有软弱，可是为什么这样软弱的人身上他们仍然有喜乐，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弟兄姐妹，那个喜乐就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好，弟兄姐妹，你自己装你装不久的，可是当主的喜乐真实的在我们里面，他就可以支撑你，支撑你经过很长的日子。不管你做什么事，主也期待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服侍，我们奉献，我们做什么事，主希望我们都可以快快乐乐的。有一个妈妈，她养五个孩子，她是帮人家洗衣服来养这个孩子。那每一个礼拜她就奉献一点点的钱，那是她仅所有她可以奉献。可是她非常高兴，她为着她可以奉献这件事情，她很高兴，虽然只有一点点的金钱，她就很高兴。可是因为她的故事被教会有一个长老知道，所以这个长老呢，他就跟牧师说，我来替这个太太来奉献，那就因为他太辛苦了，他不用奉献，我帮他奉献， 所以牧师就把这个好意来转达给这个太太，让他知道说你不用奉献，有人要为你奉献，好，这样那帮你奉献，所以你不用自己奉献，好，把钱留着，你可以去顾你的孩子或什么。好，这太太不愿意，他说牧师你不要剥夺我的喜乐，好，我奉献我很高兴。这句话多么感人，我们今天我们奉献，我们有没有很伤心？特别是年底的时候，有没有奉献的时候更伤心啊？发年终那种感觉跟每个月奉献差很多啊！如果你的年终是六个月，你知道那个奉献钱哇太大笔，有的人就觉得好像割肉一样。好，但愿我们在不管是年尾或者年初或者每一个时刻，我们奉献，我们服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欢欢喜喜的。好，你要知道十分之一给我们奉献给神，主还给你十分之九，不过当然十分之九也不是你的，我们是主的管家，可是说的是神还是给你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欢欢喜喜，像这个太太一样，好，神喜悦我们，好像做任何事我们都是喜乐的。那今天我就要讲说，那为什么要喜乐，喜乐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喜乐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喜乐可以给我们带来祝福，不管是身体的祝福、物质的祝福，我觉得都会。你的喜乐别人看得见。钢铁大王卡内基他就提到，有一次他就注意到他的工厂里面有个铁工，他每一次呢就是很认真的在那里工作，很诚实的工作，而且他很快乐，他发现这个铁工就是很高兴的在工作，所以他就想说啊，升他来做厂长应该不错，这么喜乐乐观，好像给这个工厂可以带来充满那个生产力生命力啊，所以他就想让他做厂长啊。可是呢这个铁工说啊，他说我不适合，我的专业就只是做这个制造钢铁而已，我做这就很快乐啊，他觉得他不需要啊。那可是呢这个卡内基就很感动了，他就觉得说可是他实在是太欣赏这个铁工，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他的喜乐，他的负责，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很高的薪水，很高的薪水这样子。那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在你的服侍当中也是一样，当你用喜乐的心来工作来服侍的时候，当我们不是目的性是想让老板看哦，看一下哦，我们有多快乐，我们向着这个公司的向心力哦。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每天臭一张脸，老板也不高兴啊。那你每天高高兴兴的，老板看了也高兴啊。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个去讨好人啊，得到一个高薪，而是说我们是真的打从我们的心里，我们感谢神哦，因为我们里面有喜乐的心，所以我们做我们日常的工作，打电脑或者跑业务。或者是做什么，我们都高高兴兴的，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当你高高兴兴的，我在说，就会有一个祝福临到你，因为人们会看见。就像我举这个卡内基的这个例子，给你听。所以就这边，这个对你就是会有一个祝福。另外，你知道笑喜乐真的很重要。我讲给你听哈，在美国医学家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每一天他如果说笑15秒，他可以多活两天。所以呢就讲到说笑对我们是有很大的祝福。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有好多的动物都不会笑，只有人会笑。有人反对说我家的狗会笑，我家的猫会笑，真的不会啦，那是你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好多的想象力啊，我看他笑了笑，他没有笑，你有听过狗汪汪汪然后在笑吗？真的不会的啊，其实那是我们觉得他在笑，笑出八颗牙这样，其实没有的，是只有人会笑，神创造我们只有人会笑。而且根据医学的一本书叫做《冬医保健》，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笑比补药更有用。这人会吃这个补这个补那个的，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啊，防癌啊，这样好。可是呢这个书里面讲说笑比补药更有用。那一般来讲，女性比男性比较长寿7年，多活7年啊，那也可以说明女人比较长笑这样子啊，女人比较长笑好。那所以他们就分析这个笑对健康的这个祝福，他说当人笑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脑下垂体就会产生脑内啡，好，那这个可以有这个有一些好的这个氨基酸的产生，那压力荷尔蒙呢也会跟着减少，而且它会让你的动脉迟缓，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顺畅，使你的血压恢复稳定，可以疏解你全身器官的紧张啊。所以呢，他讲到笑有很大的祝福。他说人的体内有650块的肌肉，所以当你一笑的时候，有231块肌肉就跟着牵动。我觉得有道理，当你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全身也是会颤动的，这样。所以他觉得可以带来运动的效果。他说光在我们的脸部有80块的肌肉，可是其中有15块肌肉，当你一笑的时候，不管真笑假笑，那个一笑的时候，15块肌肉它就在因着你笑，它就在那里牵动。所以呢，在你的这个胸部，在你的胃肠跟你肩膀周围的这上半肌肉都有这个运动的效果，而且笑可以解除这个压力跟忧虑，所以你一天大笑15秒，大笑15秒，所以就可以延长寿命2天。所以一场大笑就等于做了一场有氧运动5分钟。所以当你笑的时候，他说你里面的这些臭氧空气就会被排出，就会注入新的空气。所以也就是讲到常常喜乐会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不管是心理学家医学家都这样说。美国的医学教授赫伯特班森，他在论文里面他就证明这件事。他说一个刚动完手术的人，如果说他回想说过去那些好的印象，好的事情，想那些好的事情，会让你的伤口好得更快，对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哦，所以你发现主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哦，所以医学也这样让我们知道说，哎，这个笑对你的身体是有祝福的。所以让我们2025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定义，我们决定，主啊，我决定，我要来喜乐。我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让我在喜乐当中我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喜乐有多少，幸福就有多少。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说，有的时候真的喜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喜乐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因为生活当中总是有这么多的愁苦，可是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它真的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我们要来高兴，要来喜乐。有一个神医布道家，我也常常喜欢讲到他的故事，讲他叫做史密斯维格士维尔。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水电工，他还没有被主完全得着，可是他的太太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那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史密斯维格士维尔就是有的时候就帮忙，有时候接送啊，或者就是帮忙一些教会的这些服事，可是太太比较忙，这样。可是有时候太忙了，你知道有时候教会的工作总是这么多，这么的繁杂嘛。所以有时候太太都很晚回家，常常很晚回家，所以呢这个先生就不高兴，就觉得说怎么每次去教会啊都那么晚回家。结果他知道说太太是去服事，可是他还是不高兴，所以有一天他发现也太晚了吧，还不回家，所以他情绪一来很火大，他就把门给锁了，他就想说不给你进来，实在太生气了，你干脆去教会住好了，就不要回来了，这样子，很生气，他这样自己一个人在客厅里面气多多，就气，很气，坐在那里，不气了多久，突然之间太太出现了，我就吓一跳，你怎么进来了？太太就笑眯眯的跟他说：“你忘了关后门，好这样子。”那两个人，这个丈夫也很尴尬，然后呢，看到太太笑眯眯的，人家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所以后来就一场风暴就化解，就不了了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家庭中也常常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争执，就是那么小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就斤斤计较，到底谁对谁错，一定要争到底。然后本来只是为了一个酱油的问题，就搞到你婆婆当初怎么对我，你妈妈怎么说。你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应该祷告神，把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当你喜乐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比较不会计较，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对什么事情你都很在意。所以当时我们需要祷告神，主啊，你帮助我们，好，就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好，因为弟兄姊妹，喜乐会带来祝福，特别对你的家。如果你的家常常充满了争执，好，乌烟瘴气，好，夫妻吵架，好，孩子打架，好，那婆媳不和，说实在，这样的家有什么温暖？你觉得孩子老是不回家，泡在麦当劳，丈夫流连在外，好，晚上十二点才回家。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家到底充满什么？为什么小孩子不愿意回来？好，为什么好像说丈夫宁可去外面去交际？好，就是在那边好像应酬啊，跟朋友在一起，好，就是回家就好像回家都不讲话，好，要么就滑手机，要么就玩狗。所以有时候让你就觉得说，这个家就像个旅馆一样，好，那有时候让你觉得很难过。就是你有时候我们的家会觉得，有的人觉得冷冰冰的，好，那我自己觉得，它需要被恢复。被什么恢复？就是被喜乐来恢复。所以你要从你自己开始。你说可是一个铜板想不起啊，我光我一个人在那边快乐，然后他们还是冷冰冰的，其实会影响的。好，就是会影响的。所以你要相信，就是当我们开始喜乐起来的时候，给家庭就会带来一个恢复，会带来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被喜乐的灵来充满，主喜乐的膏油每一天来充满我们，恩膏我们，让我们的家充满喜乐，夫妻之间有一个喜乐的关系，我们跟儿女之间有一个喜乐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有一个喜乐的关系，它就不一样。对，就也许你说啊，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就不知道说人生在世上其实也是有很多愁苦嘛。我真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啊，那前不久他也在这边做他的见证啊。可是当年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说实在我不知道他的故事啊，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这么辛苦啊，从小一岁爸爸死了，然后十几岁妈妈死了，然后后来这个继父把家中的钱都带跑了，然后自己这么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自己养活自己，每一天为钱来愁烦，不知道说哦下一顿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他来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很奇怪啊，那时候他是大学生嘛，哈，怎么来到教会我从来没看过他笑，他的脸都硬邦邦的这样子，哈，那就是都不笑的。所以我每次就看到他，我就跟他说，你要笑一笑啊，你要笑一笑啊，他还是不笑，不笑也不跟我讲理由，哈，就这样子。你看过了这么多年，那一次他就这次三十几岁，哈，他就做他的见证。好，那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的人生这么苦。然后他还提到说，所以当年呢，我来到教会，师母每次都叫我笑笑，你要笑一笑啊。可对他来讲，他说我要笑一笑，可是我为着我的下一顿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说我怎么这么笑，怎么笑呢？好，是有时候你的人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的人生太苦了。我家中有一个重病的一个家人，我要照顾，我要工作，我需要很多的钱，我需要很多的资源，可是我没有，我只有一个人，可是我们笑不出来。或者就像我们这个弟兄所做的见证，没有任何人帮助他，自己需要在风雨中自己需要成长。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好多的困难，不是说哦，你一句话喜乐喜乐喜乐，我们就喜乐起来。主你说要靠主喜乐，我懂，可是我觉得我就是喜乐不起来。是弟兄姐妹，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对，如果你都一直不喜乐，你不喜乐也是过一天，你喜乐也是过一天，你不喜乐就可以解决你下一顿的问题吗？好，那既然如此，让我们就是来倚靠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倚靠神，我刚刚提到那个喜乐不是好像一个快乐的瞬间，那个喜乐是一个力量，那个喜乐就是主的自己。主的自己它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会让你在困难当中，就像这个老婆婆，刚刚我提到这个住在乡下这个老婆婆，她在病痛当中，她可以赞美神，她可以祷告神，因为那个喜乐是什么？那个喜乐就是主的同在，就是主的自己在她里面，所以她可以靠主，她 他可以喜乐，不是环境有什么改变，而是他的里面，所以他可以活出那个喜乐。所以在2025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逆境，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临到，可弟兄姐妹，你要在第一时间你要选择提醒自己，我要喜乐。你说喜乐是什么呢？难道我要为着我出车祸我喜乐，那个飞机爆炸一下死了179个人，要为这件事情喜乐？弟兄姐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喜乐是什么？如果你的喜乐是好像神祝福你升官发财结婚买车你才能够喜乐，因为你觉得都顺我的意嘛，我要的都有了，那你仍旧是不认识神。我们说的喜乐，在患难当中你发生了一个事情，你生病了，好，或者说你被裁员了，好，或者说哦地震你房子垮了。丢着我讲的是，我们在其中感谢神，说的乃是主你掌权。主，我为这些我感谢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掌权。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弟兄姐妹，当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想的时候，你信靠神，你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每一件事情都是主所允许的，主如果不允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可是主若允许，主他要为我负责到底。这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仍旧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所以你要明白，喜乐的心会给你带来祝福。第二，喜乐的心可以打开传福音的门。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常常传福音很要紧哈。可是问题是，不信主的人他其实都在看基督徒。所以呢，当不信主的人他们看见这个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这么，他们常会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喜乐呢？他为什么这么幸福呢？他钱也没有赚得多，他孩子也好像也很普普哈，那也看起来就是很平凡，他们到底在快乐什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人们都在看基督徒，基督徒就像活在那个透明的金鱼缸里面，人们都在看我们，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我们里面常常愁苦抱怨，说实在，他为什么要信主？他一点都不被你吸引。你说，那不要，他不是被我吸引，他是被主吸引，是被主吸引。但是问题是，被主吸引之前，很多时候非基督徒都是被人吸引，他们是因为人，他的旁边他的太太，也许他的孩子、丈夫、朋友，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让人觉得奇怪，是什么力量让这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他们会好奇，然后呢，他们就被吸引，甚至他们踏入教会。哦，他们经历到这个信仰，这个神跟我所拜的，跟我以前所相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展开了他们的信仰的旅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很重要，我们绝对不是好像只活着只为我自己啊，我个人好就都好了，我只追求我自己，我都平平安安的，我的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你在地上，神的儿女有一个使命，我们都承受一个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你要传福音之前，弟兄姐妹，你要活出福音啊。就像我刚刚说，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迟到早退，你总是在那边讲八卦，你总是在那边造反，或者你总是在那边好像抱怨，人们看见你怎么会看见主的荣美呢？他们怎么会羡慕基督徒的生活呢？他们觉得基督徒很八卦，他为什么要来相信主呢？好，所以你的生命很重要。这天我就想到我的公公，他为什么会信主。好，我的公公他做过很多的工作，他的身份，他是画家，他是作家，那他也从政，那他也是抗日分子。可是他有一个身份，曾经他是做在报社里面，他是做记者的，他是做记者的。那所以呢，你知道报社的工作，就是通常我觉得在报社里面的主管呢、都很凶。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会有，因为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很情绪，因为常常要赶稿、要催稿、要追稿，然后要盯这些记者赶快去跑新闻， 有新闻才能够出版，所以每一天就它有时间性的，所以呢基本上主管就是情绪基本上都很暴躁，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稿子拿不到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你有些新闻你太慢就变旧闻了，所以呢大概主管就是情绪都是很暴躁的。可是有一天他发现那个主管，他发现这个主管很特别，竟然个性都改变了，变得很温和，他非常的稀奇哦，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什么力量可以使一个人的个性可以改变呢？弟兄姐妹，你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可以改变我们，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好，只有神可以改，没有人，特别你长大以后，老师的话你不会听的，牧师的话偶尔听啊，然后太太的话耳边风啊，所以基本上你不会，你就是做你自己。可是圣经上说，唯有神以力量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所以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所以那时候他发现他听见这个见证，知道说这个主管信耶稣了，他非常的感动啊，觉得人信耶稣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后来他也信耶稣受洗，就在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就带领全家都信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生命很重要，如果你常常喜乐，你的生命带出温和，带出神的荣耀，就会影响你周围的人，就可以来信靠耶稣，他们会羡慕你的生命。所以如果教会要复兴，我觉得圣徒的脸上要常常喜乐，好，我们看到彼此，我们要热情，我们要喜乐，我们不用装一个样子，我们是很自然的，我们那个喜乐很自然的是在我们里面。如果说你常常都没有很喜乐，你来教会你也不喜乐，你回到家，你在公司你很多的批判，你回到家也是早上做完礼拜，下午就开会讨论今天牧师说的怎么样，今天敬拜团怎么样，今天小组长怎么样，今天谁又怎么样，谁又怎么样，你的家人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发现你们教会比社会还乱，那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所以父母总是觉得孩子都不去教会，孩子在饭桌上他听到的是什么呢？那个长老又做了什么？那个小组长怎么这样子？那牧师今天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他为什么要去教会？他发现就乱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常常讲的，我们留意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带着一个喜乐，我们有很多的包容，有很多的爱，就是我相信是不一样的。昨天我听见我们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讲到他的恶伯要信耶稣是很不容易，有他的背景，那是非常不容易。可是他的恶伯呢，因为看见了他的家庭，就是他弟弟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孩子和睦，夫妻之间这整个家就充满了基督的爱，他就觉得很羡慕很羡慕，他觉得你们信耶稣很好很好啊，所以他自己觉得还没有办法立刻跟上，可是那个福音的种子就种在这个恶伯的里面，所以后来他也信耶稣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用生命在影响生命的，你所说的话，你的行为，你所做的，你知道都在，人们都在看啊，人们都在看，而你所展现的也都将成为别人是否能踏入教会或者拦阻他们进到教会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你要知道你很重要，你很重要，为着这个缘故，究竟我们要常常祷告神，圣灵来充满我们神的灵来充满我们，喜乐的灵来充满我们。我在说为什么喜乐这么重要，它可以给你带来祝福，而且喜乐就像我们刚说，它可以打开福音的门，可以影响人们来信靠主。可是很快我用一点点时间来讲，我们为什么会失去喜乐。第一个就是你犯罪，弟兄姐妹，当你里面有罪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罪，我们不可能喜乐。当你犯罪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黑暗。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提到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主说这话很严重，当然有罪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拦阻了神的祝福临到你。主说你祷告我不听，你多多祷告我也不听。主的话讲得这么的白，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我们里面有问题，我们有贪婪，或者说我们里面有一些 我们知道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一直在犯，一直在犯。好，那你祷告，神不会听，而且那个祝福不会临到你们。这里提到说，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所以神有很多的祝福要给我们。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有很多的祝福要给你，不是神不愿意祝福，神很愿意祝福，不然祝福留在神那里要做什么？神很愿意祝福我们，可是我们的罪就会把祝福推到门外。扫罗，神曾经拣选他，神要给他很大的祝福，神给他很高的位置，神给他很大的尊荣，可是他的不顺服，他的悖逆，他的骄傲，神说的是神说的，我还是要做我要做的，所以你看神就废掉他的王位，多么可惜。本来他可以这么尊荣的活着侍奉神，可是因为他的骄傲，他的悖逆，什么都没有。犹大做主的十二个门徒不好吗？我觉得也很尊荣啊。你看每一个门徒神大大的使用，转化整个世界，你就为那么一点钱就把给主给卖了，值得吗？就像那个旧约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会觉得不值得。可是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直的那么的亲密，或者说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被神一直来提升，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常常也为了那一碗红豆汤，一个邀约，好，一个玩乐，好，或者一个什么，你就把主的祝福给推一边了。你本来可以服侍神，你本来可以走在那上好的福分当中，可是你不愿意，好，你觉得我就是要这样子，好，你里面贪恋这个世界。或者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犹大贪恋钱财，他就失去了神的祝福，多么可惜。基哈西也是这样，基哈西是以利沙，好，大先知以利沙的仆人。那天神借着以利沙来祝福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乃曼将军，那乃曼将军就要送好多礼物给这个以利沙，先知说不行，不要拿这个礼物的原因是要让这个乃曼知道说神的救恩，神的医治是白白的，不是说哎呀，主你医治我的麻风病啊，我给你100万，好，不是，主要让他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好，可是基哈西他心里想，不要白不要，人家钱都送上门了，你还不拿，哦，那你不拿我自己偷偷去拿，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后来那个罪就追上他，我们知道他就长了这个那个本来在乃曼身上的大麻风就全部就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就长了大麻风。所以同学，你知道罪会让我们的心变成地狱，罪会剥夺我们的喜乐。没有一个人在犯罪当中他觉得，哦，主啊，我好喜乐好喜乐，我有婚外情，哦，可是我还是感觉主的同在很丰富，不可能。好，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你要认罪。好，而且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个状况，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犯罪，好，有一些事情不管是贪婪啊，或者是这个那个，我自己会觉得说为什么好像说这个世界会这样的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或者说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拥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其实地上有一天这一些啊，我觉得都会过去。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国王，他就都常不快乐嘛，所以他就把这个就是全国这个智者，就是他皇宫里面的这些智者，这些很聪明的人，就找来叫跟他们讲说，你们给我一个人生的答案。这个人生的答案需要包含很多，包括顺境啊、逆境啊、得意啊、忧愁、快乐、得胜、失败，所有的都包括在里面。好，所以这些智者就想，人生的答案有什么都是包括在这里面。好，所以后来就有一个，过了三天嘛，好，那就一个智者来回答国王说，这个答案就是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是啊，你人生，你的得胜，你的成功，你的名位，好，或者一切真的都会过去。有一天，那就我们空空的来到这个地上，有一天我们也是空空的，就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也是要回到主那里去。所以当你明白，那你就要知道在地上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好，这样我觉得你才会有个正确的价值观，不要被罪来吸引，好， 而是知道常常学习把主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第二讲的就是你为什么会失去喜乐，讲的就是因为你会失去信心。当你失去信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容易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容易就是失去那个喜乐，就是你会容易思想这些负面的事，你也会讲负面的话，特别是有的时候只是遇到一个小问题，可是你里面就充满了忧虑，你都没有喜乐，因为你没有办法相信我这个家里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吗？我没有办法相信我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吗？所以我们要祷告主，你要把信心给我，那个相信神的信心，相信神话语的信心，主的话说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主说他是耶和华以勒，他要供应你啊，不行不行，我没有办法相信。主说他是耶和华拉巴，是你的医治者，不行不行，我这个病主他还是没有办法哦。主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行不行，我真的太忧郁了。好，你什么都是不行不行不行，就觉得那真的，当你失去信心，你就什么都不行。可是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主的喜乐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就不一样。所以你说，那我失去信心的时候，我怎么办？就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会信心充满。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常常这样来追求神，就我们在这里追求神。好，我觉得。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好像一个 routine 一个立场的哦，前面就是要敬拜啊，然后听讲道就散会啊，不是，而是借着敬拜赞美，那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十三章这边提到说，门徒满心喜乐，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满心喜乐，它两个是一个互相的哈，所以当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里面那个喜乐的灵就会更多的好像就涌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提到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我们在大难之中，就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会赐给我们喜乐。这个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压力，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好，让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姐妹她提到说，当她被圣灵充满之后，她说，我感觉我全身都是爱。好，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觉得我全身都是怨，好，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觉得我全身都是恐惧，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觉得你全身都是什么，都是不好的。可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一无所惧。就觉得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不管在祷告会，在主日崇拜，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会讲信心的话，对神的话都是阿们阿们阿们，对所有的祷告都是阿们，你就是相信主你的话是这样，就一定会这样来成就，好不好？所以呢，要明白你就是我们不能够喜乐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而面对信心可以被恢复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被圣灵充满，要常常来追求神。当我们不断的追求神，我们里面就会被神的灵充满，喜乐的灵充满，信心的灵充满，盼望的灵来充满。第三，你会失去喜乐的原因，好，最后我要提到就是不感谢。好，那我们人常常感谢啊，就会喜乐。你要对很多事情都要感恩呐，哈！不愿意感谢的人就会失去喜乐。你会发现那些快乐的人，你仔细看，他们都很会感恩哦。哦，对这个事也感恩啊，今天的天气下大雨啊，也感恩啊。或者说别人放我们鸽子也感恩啊。哈，我们生日没人记得，我们也感恩呐。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感谢神。哈，有车位感谢神，没车位停好远也感谢神。哈，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是感谢神。我刚刚提到感恩。感谢的一个关键是神掌权，我为这件事感谢是因为我知道神掌权。罗威廉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英国的宗教家，他这样说，他说最快能够找到满足跟幸福的方法就是凡事谢恩。你希望你满足吗？你希望你可以很幸福吗？就觉得就凡事谢恩，常常为了每个事情我们要感谢哦，就是为着你所看到的哦，就感谢神。好，有时候我们的习惯就是觉得哦，怎么这么贵？好，有时候有一些状况买东西呀，或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我们就会有点小抱怨。好， 但是我就把它化为感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啊，我相信啊，你掌权，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来得益处。弟兄姐妹，魔鬼最讨厌的人，我告诉你，魔鬼最讨厌，你一定要成为让魔鬼最讨厌的人。为什么？他就懒得理你，真的。魔鬼最讨厌的人就是感恩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感恩的人是幸福的人，好，因为他满足于神给我们的一切，他没有在那边抱怨我没这个我没那个，人家都那样我都不这样。好，就因为别人有别人这样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奖赏，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那心这心跟那心也不一样。今天早晨我起来的时候，我觉得神把这个话放在我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不要去羡慕说，哦，好像那个日头的荣耀，哦，那月亮的荣耀，主说星星跟星星之间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要为着你自己所拥有的，你所有的，你来感谢。好，不要一直为着那些失去的，我们在那里觉得说怨叹，在那很伤感。所以我们就常常活在喜乐当中，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领受神给我们的福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却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觉得多么好，这里提到说我们信神，哦，我们爱神，对不对？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可以想象这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什么呢？哦，这个如果你里面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全人都发光了。哦，所以我们要祷告主，你要把这个喜乐给我们。有的人觉得说，哦，这彼得讲的，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所以我们会想说，啊，如果我们可以见过主，我们如果真的见到主，我们就可以爱主，不更好吗？可是好像主都比较不常这么做。你看那个主对那个多马讲，多马说，哦，因为他们都说主复活了，多马说如果他复活了，那把他的手伸给我看看啊，我要一定要摸摸看啊，眼见为凭啊。可是主说什么？主说那个看不见的，啊，就是有福气的嘛，那还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气的。所以好像神常常挑战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没有看到一个资源来到，我们就感恩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哦，在这个事情发生了还没有看见，我们就感恩，哦，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当然有的时候神会把自己彰显给我们，当然神自己做那当然是快多了。我就有时候想到我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是亲眼肉眼看见主的，那我觉得主有特别的美意啊，因为我爸爸你看他这一辈子五六十年都拜拜的，好，所以讲都讲不听啊，传福音啊就是动都动不了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这样子哈，所以呢即使医生说，哦，你要开这个刀哦，心脏的刀很严重哦，可能有一半的几率要死在这个手术台上，都讲这么白啊。所以我就问我爸爸，那你死了以后你要去哪里？我也问得这么白啊。我爸爸竟然可以很温和的跟我说，哎，这个死啊，就是反正人都要走这一条路啦，好，反正死就死，就人都要走这一条路，他也不知道自己去哪里这样子哈。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觉得感谢主的怜悯啊。所以那天主是在加护病房，他开完刀后回到加护病房嘛，我爸爸清楚的提到说，哦，那天晚上两点多哈，耶稣怎么长得怎么样啊，穿什么衣服啊，向他显现啊，哎，也没说什么，他就一看就知道是主哦，他就很感动啊。所以他就因为第二天我去看他，就跟我说我出院后我要信耶稣啊，我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可是他出院后他就受洗了，他受洗之后他自己就把家中的这很多偶像全部都收掉了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多好，主你看你显现一下，这样悖逆的人立刻都转向你，哦，有这么大的改变不是很荣耀吗？有的时候主会这样做，可是主更喜欢做像这样的人，可能是特别没有信心的人，所以主要，哦，需要做这么大的工作在他身上。可是更多时候我觉得主喜欢我们，我没有向你显现，我没有把一个应许给你，可是你就已经相信了，你就坚定不移，你没有怀疑我的信实，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神所喜悦。而这样的人是因着信神 在他的里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求神这样来帮助我们在2025，弟兄姐妹，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可以因着主，我们可以喜乐。像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就是在2025，你可能会经过一些辱骂，有一些逼迫，有一些黑你的话，有一些毁谤的话，有一些不实的一些事情可能会临到你，有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临到这个社会。可是主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倚靠他，当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欢喜快乐。那这个欢喜这个快乐是需要借着追求，当我们不断的追求神，不断的追求神，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在这其中，神会继续的掌权，所以我们要靠主，要常常喜乐。我相信2025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因为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